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5月27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又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再次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就北韩美国首脑会谈等的方案是深入交换了意见。而美国总统川普就说，准备美国和北韩在6月12号峰会的各项会谈是进行顺利。有报道说，北韩希望和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爱尔兰民众推翻严禁堕胎的法律。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结束访华行程返回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会见了709案的部分当事人和家属，而其中是有份会见的李文竹说，
我见到了那个，很荣幸见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然后我就向他如实地介绍了王全章的状况。
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说，他们是很荣幸见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然后他就向他介绍了王全章的情况，就是他已经是被捕已经1000多日，但是现在不知道他的生死，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他聘用的律师能够会见他。详情是请是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首先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下午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南韩媒体报道说，两个人当地时间在星期六下午是在板门店北韩方一则是统一国举行了这次首脑会晤。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负责与民沟通的首席秘书尹永灿在宣布这次会谈的时候说，两位领导人就具体落实板门店宣言以及成功举行北韩美国首脑会谈的方案等是深入交换了意见。川普总统发推抨击纽约时报的有关报道，包括报道所讲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总统说，川普政府内部在怎样与北韩打交道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六说，白宫的一个先遣小组仍然将会按计划前往新加坡，为可能举行的美国北韩首脑峰会准备。南韩在星期六说，正在谨慎关注美国与北韩之间的发展。南韩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在声明当中说，他们认为幸运的是北韩与美国之间对话的火并未完全熄灭，而且正是重新点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白宫正在与北韩进行重启高峰会的非常积极的对话。川普总统星期五晚上发推说，峰会很可能仍然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川普说，有关的讨论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
I think people want to see if we can get the meeting and get something done. If we got that done and if we can be successful.
总统川普说，他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美国是能不能够是将这个会议开得成，是不是能够造成一些事情。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可以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取得成功。这个对北韩将会是一件很好的事，对南韩是好的事，对日本都好，对世界也都很好，对美国很好，对中国很好，很多人正在为此而努力，正在进展得很顺利。北韩国营媒体星期六晚间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问题上意志坚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下午在南北韩之间军事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就怎样准备北韩和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交换了意见。会议之后，文在寅说，金正恩仍然致力于去核化。他说，对于金正恩来说，不确定的不是他去核化的意愿，而是美国在与北韩敌对关系上的立场，以及美国是否能够真正确保他政权的安全。北韩和南韩正在进行磋商，以促成北韩和美国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出的弃核条件，首先就是保证他们的政权的安全。但美国和北韩在怎样具体实施北韩彻底放弃核专案的问题上是存在很多分歧。南韩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在星期日说，南韩和北韩都认为有必要考虑北韩美国宣布互不侵犯，消除北韩方面的安全忧虑。美国是曾经向北韩提出，在北韩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前提之下，双方之间 是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北韩当时拒绝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这个的提议，说美国必须首先停止对北韩的经济制裁。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星期日亦都报道说，金正恩星期六在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时候曾经建议建立朝鲜半岛持久巩固的和平机制，以改善北韩和美国的关系。美国此前也曾经多次表示，如果北韩放弃核武器，美国愿意保证北韩政权的安全。平壤高度忧虑一旦放弃核武之后，可能陷于政权的改朝换代的危险。有观察人士说，金正恩两次前往中国见习近平的核心议题，就是要中国维护他们的政权的安全。爱尔兰民众以较大的优势投票推翻禁止堕胎的法律，这个是对反堕胎运动的严重挫败。选举机构在26号公布了前一日公投的结果，这次公投有关是否要推翻在多数情况下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投票结果显示，超过 66% 的选民支持推翻禁令，只有 33% 的人赞成维持禁令。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星期六对媒体说，公众表达了他们的立场，他们看到的是过去几十年爱尔兰一场静默的革命是达到了最高点。在天主教为主的爱尔兰，这次投票标志着妇女堕胎权益的胜利。不过一个主要的反堕胎组织表示，公投结果是历史性的悲剧。第四名登上月球的阿波罗12号前宇航员艾伦比恩，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去世，享年86岁。1969年11月，比恩担任第二次登月任务的登月舱飞行员。他在两次月球漫步当中在月球停留了31个钟头，并且同指挥官查理斯·康拉德部署月球表面的试验任务。他收集了35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将他们带回地球做研究。阿波罗任务之后，比恩1971年指挥了美国第一个的太空站天空实验室的第二次载人飞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结束访华行程，返回德国。默克尔在访华期间会见了709案部分当事人和家属。这个是默克尔第11次访华，包括被监禁致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等人权议题，是默克尔关注的重点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据美国之音得到的可靠消息，默克尔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会见了王全璋的妻子李文竹、余文生的妻子许艳、李和平的妻子王兆玲，还有包龙军、王宇夫妇等中国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王全璋是709案唯一未结案的被捕人士，被起诉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王全璋2015年7月被失踪至今超过1050日，家属和辩护律师均无法会见，至今官方拒绝提供相关信息。李文竹在会见默克尔的时候表示，希望德国向中方打听王全璋是否仲生存住，并提交了一封亲笔信，希望德国政府关注王全璋案。
我见到了那个，很荣幸见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然后我就向他如实的介绍了王全璋的状况，就是王全璋。
李文竹话，佢哋好荣幸见到咗德国总理默克尔，然后佢就向默克尔介绍咗王全璋嘅状况，就系王全璋从2015年7月15号被捉至今已经1000多日，一直唔俾律师会见。他们不知道王全璋的丝毫消息，不知道他的生死，恳请德国政府能够关注王全璋，向中国政府去了解一下，或者去询问一下王全璋究竟现在是怎样的状况，然后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他的妻子聘用律师能够会见他。默克尔在访华前通过视频讲话表示，这一次访华将谈及法治国家、中国的发展以及经济形势。李文竹认为，当局在处理709案上完全没有体现法治，他坚信王全璋无罪，当局长期羁押王全璋是因为他拒不认罪。此外，维权律师高志成的女儿耿格亦都向默克尔写信求助。耿格在信中写道，无助中呼求你伸出援手，帮助焦急寻找父亲的他，呼求他帮助被多次酷刑、身受严重伤害、再次被强迫失踪的他的父亲高志成律师。据悉，默克尔启程访华前收到了这封信。此外， 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辩玲亦都致信默克尔请求关注。高志成2014年出狱后被长期软禁在陕北窑洞，由于遭受酷刑，高志成牙齿脱落，亦都不被允许就医。2017年曾经有消息传出高志成逃脱当局监控，但没几耐又被当局捉捕。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留下的命运同样备受关注。在刘晓波住院治疗期间，刘晓波和留下都提出过出国治疗的愿望，德国亦都同意接收。刘晓波逝世后，留下仍被监控，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外交部多次宣称留下依法享有一切自由。在默克尔与李克强会谈结束后，李克强被记者问到留下是否可能重获自由。李克强称，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与德国讨论人权个案，并表示中国尊重人道主义原则。旅居德国的媒体人苏宇彤认为，这一次默克尔访华将人权问题摆在台面上，对改善异议人士处境或者有一定推动作用。
李克强当场也被提问，但据我们所知，他也是确实是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像以前都是在桌面下嘛。
苏宇彤话，李克强当场的亦都被提问，但据他们所知，李克强亦都确实是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好像以前都是在桌面下边，这一次基本上有一些从桌面下边走上桌面上的感觉。但具体的，当时很多人希望他这一次就能够将留下带回来，但是这一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他们没有听到说留下已经被释放的消息。但是苏宇彤说，他想高瑜的案件可能也是个参考。高瑜被审判那一年，二审之前也是默克尔访华，他亦都是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在没几耐之后，高瑜的二审之后，高瑜就获得了保外就医这样的一个处理。默克尔访华前，多位西方国家驻北京外交官曾经前往留下住处试图看望留下，但遭保安人员阻拦。维权人士胡佳在默克尔访华期间照例被软禁在家。这一次默克尔访华，中国官媒不乏赞美支持，不过没有提及人权，李克强的相关表态亦都没有出现在官媒报道中。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认为俄罗斯同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外长拉夫罗夫一个星期后可能访问北韩，而中国在朝鲜半岛同美国和北韩的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月24号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法两国总统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美朝峰会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各方都认为美朝峰会能够开始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普京说，期望美朝双方的对话能够恢复持续，峰会将会举行，因为没有对话的峰会，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亦就无法启动。他说各方应该继续努力，使美国和北韩的立场彼此接近。普京还对金正恩表达支持，他说金正恩履行了为美朝峰会召开所做的所有承诺，包括炸毁核试验场的地下坑道然后关闭，而在这个之后听到的是峰会被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朝鲜半岛的缓和和无核化进程应该进行下去，他同时称赞和感谢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略学者卢基亚洛夫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可能恶化，美朝会被取消意味着没几耐之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峰会的结果归于零，不过这个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加强外交活动提供新的机会和可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星期四说，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这个可能失去双方和解的一次好好机会，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机会。他说在美国指责伊朗的背景下，美朝峰会被取消，被人敲响警钟，俄罗斯将关注局势发展。 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美朝峰会被取消是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他同样将这个举动与美国较早前退出伊朗核协议相关联在一起。他说，北韩关闭核试验场后，美朝峰会就被取消，川普的决定显得站不住脚。俄罗斯前驻北韩大使苏西宁认为，关闭核试验场是北韩为准备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姿态，峰会被取消可能招致北韩愤怒，同时对南韩，特别是南韩总统文在寅来讲，更加是个沉重打击。俄罗斯前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说，美朝峰会被取消不令他感到意外。好多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特别是北韩问题专家，从一开始就怀疑美朝峰会是否能够真的举行。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和金正恩会面，那就等于奇迹发生。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研制后的命运，导致北韩的金家王朝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努力几乎研制成功了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外一名议员莫罗佐夫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因此大大削弱，他呼吁俄罗斯未来应该在朝鲜半岛更积极发挥影响。俄罗斯媒体一日前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将在5月31号访问北韩。不同寻常的是，拉夫罗夫没有参加20国集团外长会议，同时取消原定对阿根廷和古巴的访问。但是稍后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拉夫罗夫对北韩的访问正在安排之中，将会宣布拉夫罗夫访问北韩的具体日期。最近一两个月来，围绕朝核问题各方互动频繁。北韩外长4月初访问莫斯科时，双方曾经商定俄罗斯外长将访问平壤，金正恩亦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俄联手提出了所谓路线图计划，两国都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对北韩进一步的制裁。不过在中美交手的背景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俄罗斯更引人关注，因为中国可以利用北韩核问题制衡美国。北韩问题学者叶斌说，中国自然不希望身边的北韩拥有核武，但是北韩拥有核武对中国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认为，比北权政权生存下去，不比金家王朝倒台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这个才是今日中国考虑的重点。他说，叶斌说，北韩拥有核武或者不拥有核武，这个其实是次要问题。如果考虑一下今日美国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政策，中国会觉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北韩都比北韩崩溃后美军越过300线兵临中国边界要好。俄罗斯十多年前亦有好多呼声警告北韩拥有和试验核武，威胁俄罗斯，特别威胁远东地区安全。但是最近几年来，这些声音越来越弱，一些新的观点认为北韩拥有核武主要是针对美国，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但是亦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与带有流民国家标签的北韩过于走近，俄罗斯不会因此加分，反而会使在国际社会形象本来已经很差的俄罗斯遭到更大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取消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的会晤。白宫随后公布了一封川普总统给金正恩的信件，以下是信件的全部内容。
金正恩阁下，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亲爱的委员长，非常感谢你为我们长期期待的原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所进行的各种谈判和讨论所付出的时间、耐心和努力。我们当时被告知北韩提出了会晤的要求，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讲并不重要。我曾非常期待与你会面，不幸的是，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个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所以仅以此信告知新加坡峰会不会举行。虽然这个对我们双方都好，但却有害于全世界。你谈到了你的核能力，但是我们核能力是如此强大， 以致我向上帝祈祷，他们永远不会被动用。我曾经觉得你和我之间曾建立起极好的对话，因为最终只有对话才是最重要的。我非常期待某一日与你会晤，同时我还想感谢你释放了人质，他们现在已经与家人团聚，那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姿态，我们非常感谢。如果你改变主意，仍要举行这一次最重要的峰会，你不必迟疑，随时可以打电话与写信给我。这个世界，特别是北韩，已经失去了一个创造持久和平、伟大繁荣和富足的伟大机会。错失这个良机，乃历史上真正可悲的一刻。此致，唐立德·川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川普总统定于两个多星期后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但北韩近日突然对美国表示出极大不满。其副外相崔善基前一日亦曾经威胁说，如果美国继续他所称的邪恶行径，北韩将重新考虑是否还会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崔善基抨击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警告北韩不要耍弄美国的警告是信口开河、肆无忌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报道说，川普总统对北韩抨击副总统彭斯极为恼怒，决定还以针锋相对的报复，因此致函金正恩取消峰会。
美国华人联合会和白人会等的华裔社团星期三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声援此前因为被美国政府错误指控有间谍的嫌疑而被美国国家气象局解职的水文学家陈霞芬。几名国会议员到场支持。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because that is what we call racial profiling, that is stereotyping of the worst.
联邦众议员赵美心，他说他对这些错误指控非常担忧，因为政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将华裔美籍科学家、工程师和学生视为中国的间谍。他们只是看到这些人的种族背景，就判断因为他们是华人，所以可能是中国的间谍。这些是不对的，这些是种族标签化的行为，是最差的黑板印象。陈霞芬说，调查人员在未告知他所拥有的权利的情况之下，对他进行了七个小时的审问。检方在开庭前夕撤销了对陈霞芬的起诉。在今年4月，法官责令美国商务部恢复陈霞芬的工作，商务部宣布了上诉的意图。陈霞芬表示将会继续与政府部门抗争。
所以他们在重复他们在对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在做另外其他华裔科学家，所以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为什么我愿意站出来。
陈霞芬说，这些执法人员在重复他们对他做的事，继续对其他华裔科学家这样做，这些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些也是为什么他愿意站出来呼吁大家了解和知道现时发生了什么事，大家才知道怎样来到保护自己，而且通过美国国会这么多的议员和这么多组织的帮助，唤醒这些执法人员不能够再这样做了。现时中美两方的紧张关系要加强了在美国的美籍华人的危险性，尤其是搞科学的，原来大家都不太注意这些事情，现在大家都觉得非常担心。天普大学教授希晓星亦都经历了政府的错误指控。
Because it was clear, I never did it. Ruin people's life.
希晓星说，他们作为美国公民非常重视而且热爱这个国家，有关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的观念，将华裔美国人作为起诉目标是错误的做法。他们明白向美国政府提出诉讼的过程是非常之艰难，但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他们必须争取正义，政府需要对他受到的错误指控负责。如果大家不去争取，这样同样的事还会发生在其他无辜的美国人身上。同时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越来越警觉，从军工设施、学术机构到高等院校都有可能成为情报收集的对象。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表示，美籍华人有可能成为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之下的牺牲品。
这个陈霞芬和徐小新的教授的这些事儿哈，就最近这几年发生的越来越多，当然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中国的交往，经济啊各方面文化交往越来越多。
谢海培说，陈霞芬同 希小星教授的这些事最近几年发生的越来越多，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和中国的交往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往越来越多，同时都因为美中关系越来越敏感。在这个时期，大家希望大量的华人，尤其是从事科学技术等比较敏感的行业，更加要小心谨慎一些，一定要遵纪守法，不可以做一些自己认为是灰色地带或者不守法的事。更主要的就是美国政府有更大的责任来保护自己的公民，来促进美中关系的正常发展。陈霞芬的律师表示，美国商务部在调查期间隐瞒了可以证明陈霞芬无罪的证据，商务部应该向陈霞芬道歉，而不是继续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湘君、晓和华盛顿的报道。
1968年4月，一名枪手杀害了马丁·路德·金，美国民权运动失去了一位著名的领袖。在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几日之后，几百个美国城市是爆发了示威和暴动，首都华盛顿是骚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50年后的今日，华盛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1968年，在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美国100多座城市发生骚乱，华盛顿是其中之一，全城四处起火。50年后，华盛顿骚乱的痕迹荡然无存。这里曾经被称为黑人百老汇，因为有很多著名的有色人种艺术家在这里登台表演。
The big change came in 1968.
维吉尼亚·阿利尔益说，1968年金博士遇刺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时刻。他特别记得那晚有人冲了入来，叫着说金博士被枪杀了，金博士被枪杀了，大家甚至都不相信。维吉尼亚·阿里拥有标志性的华盛顿餐厅 Ben's Chili Bowl， 随着骚乱的开始，市长宣布宵禁，但是阿里的餐馆仍旧营业，为救护人员和社区领袖服务。阿里记得这些一切是如何开始的。阿里说，当晚那个人冲入来说，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入来说金博士被杀害了，大家都想这些怎么可能呢？阿里接着又说，大家找到了半导体收音机，因为家里有人有住半导体的收音机，所有的音乐节目都停止了，各间电台都呼吁民众回家保护自己的子女，保护家里面剩余的东西，7日24小时不停地广播着。杜威优斯在1960年代初在美国之音做电台的主播，他1968年在华盛顿的 WOLAM 广播电台工作，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发明出来，他的同事根据可信的消息来源，从华盛顿的各个地方通过付费电话发来报道。目前在 WOLAM 广播电台公关部门工作的优斯回忆说，有几次他们没办法不放下电话逃避一下，他说大家有一种命运出窍的体验，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人有着疯狂的表情，能量大到可以执起任何东西打破窗户，你阻止不到任何个人，这种局面会去得几远呢？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在华盛顿和全美各地引起暴动，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持续了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一触即发。
There were a range of factors that were already reshaping this.
史密松安尼克斯提亚社区博物馆策划人萨米尔梅格里说，有多种因素已经在重塑这个城市，民众要求在公立学校废止歧视，结果造成白人家庭大批快速地从城市迁往郊区。梅格里又说，随着白人离开城市，公共资金亦都没有了。他说实际上联邦和地方亦都不再向城市投资，结果城市设施以及社区所需的维护和保养都没办法进行，学校学生人数过多，资金不足，校舍的情况很差。有时又说，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一个非常舒适修剪整齐的地方，但是在底层民众醒来之后又没有东西可以吃。华盛顿在1968年的动乱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造成了13人死亡，1200多宗火灾，使到数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大约是2400万美元，按今日的美元来到计算，损失是 1.74 亿美元。但是50年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华盛顿自从1968年以来先后有8位市长，他们都是黑人，现任市长是第二位女性市长，白人迁往郊区的趋势已经逆转， 华盛顿唔再系黑人占多数嘅城市。喺1968年嘅火灾，灰烬同店铺遗址上面重建起嚟嘅华盛顿已经市新化啦，系全国居住费用最贵嘅城市之一。阿拉巴萨迪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南韩敦促北韩挽救美国北韩峰会，美国的舰仔在南中国海自由行，再进入争议岛聚12海里之内，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说，他星期六出人意料地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南北韩峰会的时候，敦促金正恩和华盛顿直接接触，以挽回定于6月12日举行的美国北韩峰会。文在寅星期日在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强调的是美国和北韩双方必须直接沟通，以此消除任何误解，通过工作组的级别的谈判，有关键议题的议程问题进行初步讨论是必要的。会议在边界的南韩一侧举行，两名领导人共同宣布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文在寅说，金正恩重申他致力于结束北韩的核武器项目，但金正恩表达了他的主要担忧，这个就是怀疑美国虽然提出了安全方面的保证，仍然会动摇他的统治。南韩总统文在寅也强调，北韩自从去年11月起单方面暂停了核子试验和导弹试验，上个星期废弃了丰溪里核子试验场，展示了他强而有力的意愿。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暗示，已经取消的新加坡、美国和北韩峰会可能还会举行。他们记者说，工作组级别的有关会谈进展得非常非常顺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六在声明当中说，白宫到新加坡的一个先遣小组仍然将会按计划成行，以备美国北韩峰会可能举行的所需。文在寅和金正恩仲同意在6月1日举行高级别的会谈，加快合作努力，包括为降低边境紧张局势举行军方会谈，继续筹备即将在8月举行的南北韩离散家属的团聚活动。两艘美国海军舰只星期日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最附近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路透社引述来自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希金斯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塔姆导弹巡洋舰当日驶入西沙群岛争议多个有争议的岛聚12海里之内，并且在中建岛、永兴岛附近进行了机动训练。没有透露声明的美军官员说，这次航行是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是在美中两国贸易的纷争还未解决，美国和中国合作解决北韩问题之际，这个被中国认为是挑战主权之举可能会再次触怒北京。本月中旬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这里填海造地，兴建有机场的永兴岛上部署有防空导弹发射车和反舰导弹。此外，本月初中国还透露说，中国最先进的轰 6K 轰炸机在西沙群岛进行起降训练。中国军方的解放军部在上个星期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国目前已经在西沙海域部署了海警船和中国海军舰艇联合巡逻。一名自2016年夏天一直在委内瑞拉作为囚犯被关押的美国人回到了美国的土地。约书亚·霍尔特和他的委内瑞拉妻子泰米·坎德罗在美国联邦参议员科克的陪同下抵达美国。科克此前为了让他们得以释放，帮忙是进行了谈判。霍尔特和他的妻子是此前因为窝藏武器的指控在委内瑞拉被监禁了2年。上个星期五，科克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行了会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推特发文说，非常高兴霍尔特和他的家人现在是回家，他们一直是属于这里。彭斯还说，制裁将会持续，直至民主回到委内瑞拉为止。星期六夜间，霍尔特夫妇和一些美国官员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霍尔特来自美国犹他州，代表犹他州的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帮助确保霍尔特和他的妻子泰米得到是释放。哈奇还感谢科克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他星期五和马杜罗总统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会面，试图确保霍尔特的释放。霍尔特未经审判，在卡拉卡斯的一所的监狱因为武器指控被关2年。他说，这些指控是捏造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日时事经纬环节。一个美国智库新发布的报告说，台湾有能力自行满足未来军备需求的一半，但另一半较精密复杂的武器系统，包括具有垂直起降功能的战机、多性能直升机和制造潜水艇等，仍然必须依赖外来的国际协助。下面由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这一份由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亦指出，台湾国防产业不够分散，主要生产者集中于三家与政府有联系的防务机构及大厂：中山科学院、汉翔航空工业以及前身是中国造船的台湾造船公司。台湾政府要发展自主国防产业，应扩大机会给中小规模国防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投入。报告撰写人之一、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大维星期四在该智库与美台商业协会合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国防产业每年营收达$23亿，约占每年台湾国防开支23%。但是这些营收绝大部分都由上述三家国防大厂吸收，其他大约200家规模较小的中小型军工业公司，合起来全部营收只有$3,300万，占所有本土国防产业营收总额不到0.5%。安大维并且以台湾国防产业在全台湾分布地区的热图指出，三家指标性的军工业大厂分别位于台北附近中科院、台中汉翔和高雄台船。另外88家供应各种光学仪器、蓝线、感应器、通讯设备等零件的私营企业亦都在其附近。这些设备地点过于集中，而且都位于人口密集的都会地区。相较之下，美国的军工业及国防合同商的分布热图大部分是接近军事基地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安大维说，在中国正不断加大对台军事压力之际，台湾必须思考如何善用自己的国防产业实力，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美国提供的武器设备。他说，台湾的中小规模国防产业有极大发展潜力，蔡英文政府应该思考如何扩大安全审查级别，给这些私营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保护措施，得到政府的信任，给这些供应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防产业，这样也会有利于更多的草根性的研发和创新。最近到台湾参加美台国防产业论坛的美国军工业公司 AMS 集团资深副总裁佩里亦都在会上当场宣布，该公司在当日上午的领导层会议上才刚刚决定将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因为台湾的国防产业发达，有很多彼此可以合作的商机，台湾的强项包括造船能力、无人机及网络安全等等。佩里说，当他18年前以供应商的身份到台湾时，和台湾的合作对象是一种交易性质的关系，如今再到台湾，却是从如何建立彼此长期伙伴关系，以及如何将台湾带入全球国防工业供应链的角度着眼，这个亦都是未来彼此合作的重要关键。佩里说，他认为台湾人教育程度高，愿意创新，很多军工业都与大学有合作关系，是非常值得合作的对象。不过他亦都不讳言，台湾的国防产业发展亦都有重要挑战必须克服，那个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及信息安全，这个亦都是他最主要的关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谢燕益星期四宣布退出中国律师，他的退出引起关注和不同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维权律师孤军战斗荆棘路的又一个案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5月24日上午，709案件律师谢燕益在网上发表退出中国律师声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退出中国律师的基本动机。他说，他说他不单止是从他个人的角度，他确实对目前法制和人权不能够得到保障的现状感到愤慨和失望，通过这些事情大家都能够反思，都能够更加关注律师职业问题、人权的问题和法制。谢燕益1975年出生， 祖籍广东，曾经在北京多间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专事人权案件，关注民权和民生问题。2016年被天津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罪正式逮捕，709事件中遭到酷刑监禁553日，出狱之后发表20万字的709几事与平民主100问等文章。他在声明中说，他不再承认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律师，亦都不承认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面真的存在着法治意义上的律师这个行业。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是专制独裁统治，依法治国只是专制统治的手段和招牌。他还力数了迫害法轮功、暴力镇压与严酷管制维吾尔族、藏族同胞、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审查、网络封锁、打压结社自由、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等一系列违反法制的现象。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将不会出庭，但是依然会继续以自己的法律专业和知识去维权。谢燕益的声明登出之后引来反响，上海人权律师彭和平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他是成熟的，但同时也是冲动，他是感觉到他现在是心灰意冷，他是对律师这个行业能够真正作为一个律师感到没有希望。在他的心里面，律师就是一个法律的人，必须坚守法律上原则，必须维护当事人利益，这个是他的天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在网上的评论说，谢燕益此举悲壮，还有些话所有人权律师团成员、爱心律师团成员、公义律师团成员都要做好被吊销执照的心理准备，一旦出现被严重打压，马上转变抗争战略战术。有评论还说，公义维权和人权律师的压力是中国所有职业中最大的，并且说这个行业转身其他职业的人一定会大受欢迎，出类拔萃。不过彭和平律师都认为，谢燕益的举动可能会是出于某种的冲动。他最后说，
我就说他冲动是个什么意思呢？越是在这样的环境，律师就应当越要坚持吧。
他说他的冲动是什么意思呢？越是这样的环境越要坚持，你这种的抗议和愤怒表现都是一种抗议的形式。我不是指责他，他有自己的方式。我想说的是，越是在这样的环境越是需要律师去坚守。当然我相信谢燕益自己讲得很清楚，他虽然离开律师这个行业，但是他绝对不会抛弃法律，他会继续维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5年春天，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领导联邦打赢这场内战的总统林肯在南方军投降前如此身亡。如今重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他就是林肯在任时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林肯如此身亡几小时后，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为约翰逊主持宣誓就职仪式。林肯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就职仪式，他们在震惊之余亦对新总统充满希望。德鲁·约翰逊和林肯一样，亦是来自普通家庭。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屋企很穷，没钱亦没时间给小安德鲁去上学。14岁的时候，安德鲁的妈妈叫他去和一个裁缝做学徒，学做衣服。安德鲁勤奋努力，后来在田纳西州东部开了自己的裁缝店。18岁成家之后，在妻子伊丽莎的教导下学会读书写字，并且热心参与政治。安德鲁21岁当选镇议员，两年后成为镇长。35岁当选联邦国会议员，后来又做过田纳西州的州长，做过田纳西的联邦参议员。 穷裁缝出身的安德鲁·约翰逊在政治的道路上越来越成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的是民主党候选人，而不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林肯当选总统之后，南方各州将威胁付诸行动，纷纷宣布脱离联邦，成立自己的国家。约翰逊反对分裂，他认为南方各州应该留在联邦里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支持共和党总统，约翰逊别无选择。但是田纳西州大多数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决定脱离联邦。安德鲁·约翰逊为了保住性命被迫出逃，直到北方军控制了田纳西，任命他为军管州长，约翰逊才返回家园。林肯亦注意到这个不顾他人的反对，坚决支持联邦统一的田纳西人。1864年，林肯竞选连任时，就选择约翰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林肯希望约翰逊能够赢得忠于联邦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希望约翰逊能够帮助愈合南北之间的战争创伤。如今，林肯遇刺身亡，约翰逊成为总统，这个以前鲜为人知的小裁缝，如今要肩负起重建南方、重建美国的重任。国家重建更容易，还是更艰难，取决于约翰逊而不是林肯。约翰逊还要决定对南方本州是严厉惩罚还是予以宽恕。林肯所在的共和党激进派认为南方是被打败的敌人，主张严厉处罚所有参加反叛的南方人。这些激进派不赞成林肯的重建计划，他们觉得林肯过于软弱，希望约翰逊能够认同他们的看法。他们敦促约翰逊召集国会特别会议，通过对南方措辞严厉的议案。共和党激进派有理由相信新总统和他们想法一样，因为约翰逊以前曾经将南方反叛者讲成是叛徒，要求战后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他曾经讲过，美国人民了解什么是犯罪，犯罪应该受到处罚的时候了。林肯遇刺身亡之后，原来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宣誓就职。约翰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任，但是他首先必须决定要怎样处理南方本州。林肯所在的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希望惩罚南方本州，以为约翰逊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约翰逊的行动完全出乎激进派的意料，他没有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而是宣布了自己对南方人的政策。约翰逊宣布，凡是保证支持联邦政府、遵守取缔奴隶制度的法律的前南方邦联居民，一律可以获得特赦。他还允许前邦联官员参加自己州内的新选举，结果很多人都当选。约翰逊的举措使激进派大为光火，在他们看来，南方各州的选举刚刚证明南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他们指责约翰逊过于软弱，敦促他严惩南方叛匪。激进派的一份报纸发表文章说，目前唯一安全可行的政策只有一个，北方必须继续保持专制领导，直到北方精神变成全国精神为止。南方叛逆尚未受到惩罚，南方人不值得信任。激进派还对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情况感到担忧，他们指出南方各州新选出的政府不会将黑人当作自由平等的公民来对待，他们还将南方议会通过的各种新法律拿出来作为证据。譬如密西西比州议会说，黑人不能够承租农田，黑人需要特殊许可才可以从事农耕以外的工作。密西西比还通过法律规定，如果黑人没有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被强迫为白人工作，雇主往往就是他以前的主人。除此之外，南方各州政府还拒绝给黑人享受投票的权利。激进派认为
约翰逊的南方重建计划必须停止，他们开始争取国会控制权，以便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通过。只有掌握政治权力，他们才能够惩罚南方，保证以前的奴隶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共和党激进派争取控制权的手段有两个。首先，他们设法阻挠很多新当选的南方国会议员就职，随后他们又成立重建联合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而不是由国会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来负责做出有关重建的很多决定。激进派国会议员还采取其他步骤，设法掌控有关南方重建的控制权。美国国会已经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南方黑人难民的事务，向那些没得食、没钱、没工作的原来的奴隶提供衣食，还教他们读书识字。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采取措施，延长这个机构的使命时段，加大这个机构的权力。他们通过一项法案，并且提交白宫等总统批准。但是约翰逊否决了法案，他指出这样做只会给原来的奴隶制造不现实的希望，而且亦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国会激进派企图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但是未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国会还通过其他几项议案，使联邦政府有权保护南方各州黑人的权利。这些议案同样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否决。约翰逊认为这些议案干涉各州的权利。这些挫折越发激怒了国会激进派，激进派报纸不断对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南方政策发动攻击，有些报纸甚至指责约翰逊叛国。激进派的看法得到很多美国民众的认可，并且使激进派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激进派领导人在国会势力大增，使到他们足以通过任何法案，而且可以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不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很多法案，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关系陷入建国以来的最低谷，政治天空乌云密布。过了没多久，就迎来一场疾风暴雨。激进派采取以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行动，他们试图将总统赶落台。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大家现在都肯定已经熟悉 Michael 和李华这两个在纽约读大学的学生了。 Michael 就正在学中文的美国学生，李华就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今天他们上完堂之后一起去打保龄球，李华分别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用语，分别就是 To mess up with somebody 以及 Give me a break。
得，现在我们两个的分数打和，我只要再打中一个樽我就赢了。 Michael， 你输了不要哭
啊。 Come on， miss it， miss。
Michael， 你真是矛了，你经常说不要打中不要打中，分散我的注意力，叫我怎么打和。
Calm down, Li Hua. Don't take the game so seriousl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你说你跟我做什么？
I said, I'm messing with you. Mess, M-E-S-S. To mess with someone means to bother the person, or disturb him, or to play a joke on him.
Oh, to mess with someone 就是打扰某一个人，或者是跟他开玩笑。咁 to mess with someone 系咪亦都有欺骗嘅意思啊？
Not really. Sometimes to mess with someone can be serious. For instance, a dangerous person might say, "If you mess with me, I'll hurt you."
冇错，有啲流民就会咁讲，你如果捣乱，我就打你啊。但系喺一般嘅情况之下 ，to mess with someone 系指同某一个人开玩笑，或者故意同佢捣乱，系咪啊
？That's right.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the whole class would mess with the teacher sometimes. everyone would start humm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er would be angry, but couldn't tell who was doing it.
啊, 你读中学嗰阵时咁曳噶，全班喺度一齐叫，老师搞唔清楚边个喺度做嘅，咁样同老师开玩笑啊！我哋喺中国就唔敢啦，我哋都好怕老师嘅。诶，轮到我打啦。
Whoa, don't move. There's a bee on your neck.
乜话？我颈上面有只蜜蜂，快啲将我赶走啦。
Just kidding. There was no bee.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啊，你真系讨厌啦 ，Michael， 吓死我啦。Stop messing with me. 轮到我发球啦。
Okay. Miss, miss.
Michael， 我再唔同你打保龄球啦。我输咗，因为你喺度捣乱啊。虽然我讲好咗边个输就请食饭，但系今日我唔请啦。
What? I only coughed after you had let go of the ball.There's no way I made you miss. Give me a break.
你话俾你咩话？我乜都唔俾噶。
I said, give me a break. Give, G-I-V-E. Give me a break, B-R-E-A-K. When someone says, give me a break, that means he thinks what he just heard or saw is unreasonable, or they think someone is being too harsh on them.
Give me a break.就是你觉得你听到或者看到的是不合理，那你意思是因为我说你捣乱我才输，这样说是不合理啫。
That's right.
什么话？ Give me a break. 我没说到不说道理的话，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捣乱，所以我才打不中。
What? Give me a break. I only messed with you before you bowled. I didn't say anything while you were throwing the ball.
什么话？我发球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Give me a break. 你明明在这里咳，又说没打中，没打中，这样不是分散我注意力吗？
I just had something in my throat. Is it not okay for me to cough? Give me a break.
哎呀，得了得了，我下次哪里都不跟你去，不要跟我说话。
丽华， give me a break. I'm just kidding. Take it easy.
哈，我都是跟你开玩笑而已。你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要 mess with me。
Okay, that's fair enough.
各位听众，这两个年轻人听起上来好像就要闹交，但是其实呢就是互相开玩笑的。在他们的谈话当中，李华学到两个非常有用的讲法 To mess with someone, give me a break. 这次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